感谢神，在这个疫情的期间，神一直帮助我们。我们本来从那个今年的年初，我们听到有很多有好消息，可能只有一个礼拜、一个月或三个月，那然后又说是在半年，然后暑假应该可以开放，然后一直到秋天十月，那现在已经到十二月哈。那我们就知道说神真的是在这段期间真的是很蒙我们教会蒙神的恩待，我们真的要感谢赞美主，因为若不是他的同在，我们今天的聚会可能会受到很多的影响。我们也特别要谢谢我们的同工们他们真的是很卖力的为整个我们的聚会安排，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为他们感谢神。那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那个思想的经文是在旧约的马拉基书，右边。哦，对不起，谢谢。就是旧约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这一段的那个经文。那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都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千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作主遍地。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2020年是世界灾难连连的一年，是美国大选的一年，也是基督徒信心大考验的一年。我们从疫情、地震、飓风、再大火灾，到大选焦灼的僵局，这些征兆都提醒着人们，我们正处在世界历史的关键时刻。尤其是美国的诚信正面临着危机，当初以基督教信仰立国根基的美国正面临极大的考验。这次的大选的结果 不仅可能会对未来美国的前景产生永远的影响，也可能会对整个全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那个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不论是在任何地方，不分国籍、种族、肤色，都认为今年是世界变化最大的一年，比以前更黑暗，比以前更混乱，比以前更不安。人们处在心慌意乱的时候，最要的是什么？最向往的是什么？是希望有一个平静安稳的正常生活，而且人们都在寻求公义、平和和光明的世界。但是这样的世界在哪里找得到呢？如果我们把目光寄放在世界的某一个国家、某一个领袖、某一个政党，历史告诉我们，仰赖人的权势跟力量迟早会失望的。圣经 很明明的就告诉我们，他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世界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约翰一书二章17节，他说所有世界上的事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神的旨意是什么？他的旨意是美好的，但是我们如何知道，然后如何遵行，才可以长存呢？今天我要从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也就是第四章，来思考今天世人需要的信息是什么。马拉基书是旧约跟新约之间的一个桥梁，它是针对着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发出了最后的警告跟应许之后，有400年之久，叫着静默时期啊。有人称这个漫长时段的新旧约两约之间叫做沉默的400年。那个时候不再有先知讲话警告安慰跟启示，当时落魄的以色列民以为神忘了他们，神所有的应许都落了空了。直到新约时代，神的选民万万没有想到，主宰历史的神，他统管万有，掌管一切。时间一到，使徒约翰就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他的出现打破了400年的沉寂跟寂寞。当时使徒约翰在旷野喊着说，道成肉身的神已经住在我们中间了，我们能够看见他的荣光了，他是公义的太阳，主耶稣基督。他喊的信息就是这个。使徒约翰是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那里所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的那一位使者，就是使徒约翰。在旧约时代结束的时候，这位最后一位发言人马拉基先知有怎么样的信息，就是今天每一个人要听的。如果我们回到马拉基书的前三章，因为前章只有四章，我们来看看前面的那一章，然后在最后才看到他为什么这样的结论。我们可以知道前面提到当时候以色列人的光景，他们明明是自己大大的得罪了神，不仅不承认，而且还多次的反问神，说难道我们有这样子做吗？难道我们真的是错了吗？他们质疑神的作为。马拉基先知指出他们远离神的证据跟事实。他们怎么样？如果你可以注意看前面前三章，有敬拜但是没有敬拜的心，有奉献但是不甘心，有听到但是没有行道，有团契但是没有邻里的相交，有那个侍奉但是没有真心，有奉献很多的献祭但是没有甘心。神不可能赐福他们这个表面化的敬虔，原本是圣洁的敬拜变得形式冷漠还有荒凉，婚姻关系瓦解，家庭制度崩溃，社会中充满着暴力跟欺压的事，那些先知神的选民看作没有什么事一样。他们相信神，但是没有遵照神的旨意而行。就在旧约时代快要结束的时候，神就呼吁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啊，这是给你们最后的机会。那在第三章第七节这样子说，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个是等于对他们的最后的通牒跟警告，叫他们转向。转向是什么？就是更新、悔改跟复兴的意思。神要求他们转向的基本的考验是什么呢？他说你们，其实他们每次说为什么我们怎么没有呢？我们什么时候没有奉献？我们什么时候没有敬拜？我们什么时候没有关心人？上帝一个一个对他们说都没有 有做，但是没有真的是从心里面来做。所以当他们在问的时候，就考验他们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你们说你没有吗？好吧，你们看看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奉献有没有切切实实的遵行。上帝问回话的时候，他们仍然无动于衷，毫无反应，没有悔改之意。当时神的显明看，原来是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心里变得那么刚硬，原来当时他们看见作恶的人越来越猖明，越来越亨通，所以他们就怀疑上帝的公义，为什么对待我们这样子，对待外邦人反而很像不错，所以以为上帝处事不公平。于是他们放下了他们属灵的标准，他们顺着潮流效法这个世界，他们不怕神，他们也不尊重神，他们觉得还有其他的事比神更重要，所以有关神的工程他们可以拖延再拖延再拖延。因此他们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中，他们的灵性堕落到放荡，我行我素。其实今天有的基督徒不也是像当年马拉基时代的那个以色列人的光景吗？我们真的要及时的回到神的面前，就像神对他们说的，你们要转向我，我才能够转向你们，免得如果再不反省，就像老底家教会那样的重蹈他们的错误，就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光景，以为自己已经富足了，你知道吗？但是主耶稣亲自对他们说，你们说富足吗？但是你们看看，你们却不知道你们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自生的。真正属灵的人不怕所有的事情，只怕的是得罪神。今日的基督徒若不将神放在生命的第一位，就对神的敬拜就会不在乎。不用说他们有纯敬畏神的心，他们可以因为不下雨不上到教会敬拜神，但是不会因为下雨不上班，是有这样的人吧？他们属灵的生命很显然的是很肤浅，没有长进，不知道什么是优先的事物。经文里面如果你注意看，特别强调一个字哈，那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这个可以从这个经文里面，那日临近，在那日，还锁定的日子，大而可畏之日，特别强调那个日期，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来他所要讲的是什么。那个日子不是普普通通的日子，也不是大喜的日子，而是审判要来的日子了，是对于敬畏神忠心等候神的人，神的审判就像什么呢？就像马拉基所说的公义的日头。这个公义的日头出现的时候，带给他们医治跟释放。但是对于那个经文里面所说的凡是狂傲跟行恶的，包括那些自以为义的质问上帝说，那个公义的神在哪里呢？神的审判很清楚告诉我们，会像烧着的火炉，使他们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无一个存留。今天有许多人打着公义的旗帜，呼吁公义，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如果公义之神真正临到的时候，自己会不会也被烧着的火炉烧尽呢？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讲到，第三章第二节他说，他来的日子谁能挡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够立得住呢？约在2000年以前，使徒保罗就已经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警告。 他说什么？他告诉我们说，你们晓得，现今该是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暗已深，白昼将近。他提醒我们，他也在提醒我们，他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作恶跟迷惑的人必越久越恶。现在整个世界不就是这样子吗？整个世风跟乱象每况愈下，道德沦丧，家庭薄切，那个瓦解，价值观颠倒，那是非不明，真假不分，性别混乱，家庭已经变成不是男跟女的婚姻关系。耶利米先知说，说中了当时和世代的光景，也是今天世人的光景。他怎么说呢？人心比万物多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耶利米的警告也是点中了我们今天人类的光景。所以求神光照我们，就像雅各书第五章第九节所说的，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他说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前了，很近了。还没有信主的，真的快快的那个悔改归向主，信了主的人要勤行的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将起初切实的信心确实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这是一个对基督徒的一个对今现世那个乱象的一个警告。在马拉基书第四章里面，在这个整个四章里面有25次提到万军之耶和华，特别强调万军之耶和华，用这个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来向以色列人宣告严厉的话。耶和华的名字不断地被重复，就是要对这些彻底失败的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提醒，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注意了。为什么常常提耶和华的名字？是对你们有特别的忠告的。他们应该记得耶和华这个名字是神带领他们的先祖离开埃痛苦跟为奴之地的埃及，带他们出来的时候，这些人想要确定带领他们的是谁，他的名字叫什么，而神就亲自告诉他们说，我的名字叫耶和华。所以他们应该，所以马拉基一直在强调万军之耶和华，就是让他们知道耶和华常常被提，就是要提醒他们我们的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是我是，他是代表自由拥有永恒的神。那英文的翻译有的不同，有的是 I will be what I will be， 另外一个是 I am who I am。意思说什么呢？我是那一位在未来任何环境里面你们所需要的那一位神，不只是现在需要，将来需要的那一位神。知道神是谁，对受苦中的以色列人是有很极大的安慰跟保障的。他们知道只有一条路，就是回归向神，那是他们唯一的希望所在。在任何的环境下，上帝会都可以成为他们随时的帮助。在旧约圣经中有不同的耶和华的这个提到耶和华，但是耶和华的名字有很多种的含义。就像在亚伯拉罕献以撒做祭品给神的时候，他经历到神原来是耶和华以勒，他预备山羊羔代替以撒。当上帝告诉他说要在山上献他的唯一的独生儿子的时候，他照着自行要把自己的儿子献上， 耶和华以勒上帝果然为他预备，表示神供应人的需要。当人需要神导航的时候，诗篇二十三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罗以罗有罗奥，那他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好牧人。当我们在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他是什么呢？因为他是耶和华，他是一个尼西，他的名字是在我们征战中的旌旗，领我们在属灵征战中会打我们胜战的那一位神。当我们心里焦急经历患难的时候，圣经讲说他是耶和华沙龙，那是什么呢？他必赐平安的。当我们有疾病残累痛苦的时候，圣经讲的说他是什么呢？耶和华拉法，那个拉法是他是我们的医治。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原来耶和华代表很多种的含义，也保证我们的神他可以帮助我们。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当你缺乏的时候，当你要征战的时候，当你需要供应的时候，当你需要医治的时候，他就是神。所以才会有耶和华以勒，才会耶和华罗以，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沙法，其实还有其他的名字。透过他的名字，我们看到了在神那里的永恒的盼望。当我们读到第四章第一到第三节，如果你有圣经你回去看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看前面一章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因为那个是那个经文是前本书的一个中心的信息所在，也就是第三章第一到第二节。那个经文是这样子的，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今天我们读的第四章第一到第三节就是这个经文的延伸，所以我才会说你们要把它连起来看。遗憾的是三章一到二节里面有一个感叹词，你们注意看哈，如果你注意看 NIV 那个里面，就在那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的前面加上一个 SEE， 中文把它翻成说看了。第二节里面的开头连接起一个但，是 but， NIV 有翻译的，但是我们的和合本没有把这两个字放进去，所以我们很难看出原来经文里面它所强调的还有对比的语气。所以如果你把你的经文中的那个第三章的第一节的前面看到加一个看了，然后再加上一个 but，那你就很清楚知道这个里面所讲的重点是什么了。你知道吗？那个第三章第一节，如果你看到说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前面加上一个看了，这个字作为一个开始是很重要的，这个表明是针对上文，也就是第二章的第十七节，就是第二章的最后一节那边所问的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然后第十三章第一节说看了，就加上这个字，但是我们的和合本没有翻这个字，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字很重要，你就可以知道那个背景是什么。所以我们应该可以把这个两节第三章第一节这样子翻译，加一个字叫看了，因为英文是加一个 C NIV， 跟其他的英文也加一个那个 C。 他说看了，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就是指施洗约翰，然后就是你们所仰望的快要来到，就是指主耶稣基督，但他来的日子谁当得起呢？要加一个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经文，所以你看经文常常说要比较很多的翻译本，你才会知道那个里面真正的意义，而且你才知道他所要凸显的意义在哪里。哈该书告诉我们， 当时候的以色列民因为误解了预言，以为是说建殿的时刻尚未来到。你知道哈该书是有关重建那个城墙的故事，结果当时的以色列民误解，以为说建殿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才会放下那个圣殿的工程，结果就招来了上帝严厉的斥责。结果一等，把上帝的工作一拖，就将近快要到一百年，超过一百年。以色列人又陷在一次的那个错误里面，他们又曲解了神的应许。前面讲到曲解了上帝的预言，现在又曲解了上帝的应许。好几个前面的先知，像以西结、但以理、哈该、撒加利亚，明明的都告诉他们预言将来会再来的那位，他要帮助他们脱离苦境，并且使神跟摩西所立的约得以成就。但是到了马拉基的时候，以色列国内国外之情况越来越糟糕，以为末日近了，应许要来的弥赛亚马上要复兴我们以色列人，脱离那个辖制，使他们成为一个强盛，而且高过万国，甚至尊荣过于其他的万民。因此当时候的以色列人首领跟祭司跟人们都安慰自己，自我安慰说，现在怎么没有也没有关系，反正弥赛亚来了，他会帮我们做事情的，一切都会美好的。结果呢，他们一这样子等，一这样子拖，根本也等不到，结果变成一个什么呢？他们落入在一个致命的形式主义跟怀疑主义的里面，所以一切都是表面化，然后就看到外邦人亨通，就怀疑神对他们的不照顾。对神对人他们都是如此，所以马拉基先知警告他们说，看哪，要加一个字，看哪，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望的快要来到，所指的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他是圣殿的主人。他说他一进入到，突然他会进入到那个忽然进入到他的殿，因为这什么呢，就是上帝的审判快速的来到，但是他们还没有警觉到。所以马拉基接着就是说，但他来的日子谁能挡得住呢？神应许弥赛亚来，但是加一个但这个字，表示是有条件的。是什么呢？要叫他们不要掉以轻心，神是轻慢不得的，不要把它当作耶稣基督的审判，或神的耶稣基督来到或上帝的审判当作是那没有什么事的。当以色列人处在最绝望、最黑暗、最没有公义的时候，神及时地向他们点出了一个艺术光。按照圣经的记载，神在他的创造跟救赎的计划里面早就预备了那束光，就是公义的太阳，在历史的中间。这个公义的太阳及时的出现在绝望无助空虚的以色列民中间，神就透过马拉基先知预表了耶稣基督的降临。所以他在第二节，我再重新把那经文讲，那个第二节这样子说，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千里的匪徒。公义的日头所指的重点不是日头的 热度，而是指公义的彰显。就像诗篇三十七篇第六节所说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以赛亚先知也说，你的光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的发明。在新约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七十八到七十九节，撒加利亚的口一被开的时候，他就宣告 主耶稣基督的再临，他怎么说呢？他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些经文都提到那位光的来到，光的影响力，光的影响，光的功能。很明显的，公义的日头，也就是公义的太阳，就是耶稣基督。而这位公义的太阳已经在2000多年以前道成肉身成为人，他为我们而生，而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从罪恶黑暗中救赎我们，带入光明。基督来到世上之前，人类根本就没有盼望，外邦人敬拜他们的各种的选民，却是拜的是什么呢？空虚虚幻没有盼望的神。保罗在罗马书15章13节，我们的主耶稣却是使人有盼望的神。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最后一章的启示录是整本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章，也就是启示录的最后一章，那第16节，在那里主耶稣基督亲自告诉我们他是谁。他说，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所以你就知道，从新约到旧约都提到这位光是谁的来到。什么时候？他就是主耶稣基督。基督降临是历史中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呢？如果没有基督的降生，不可能有基督为我们的罪受难而受死，而耶稣基督没有受死呢，不可能有基督的复活。如今基督已经来到，他是公义的日头，是我们整个生命跟能力的源头。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使人得到医治，得到应验，也就是应验了，就是刚才那就是在 马拉基书第4章第2节所说的，他的光线是什么呢？有医治之能。所以你知道是有连贯的，他救拔你的生命，他医治你的生命，他的光是有这样的功能在。感谢主，他的到来不仅救拔，而且医治我们。马拉基书第4章第5到第6节还提到他将要做的事。他那边讲了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做主遍地。这个预言应验在施洗约翰的身上。在施洗约翰还没有生下来之前，天使加百列就已经告诉他的父亲说，你的儿要生的儿子施洗约翰将来的使命是什么，他要为主预备何用的器皿。后来主耶稣基督也亲自来见证施洗约翰的来到，他亲自说他自己他亲自讲说，那旷野的人生在他面前预备道路的使者就是施洗约翰，正应验了马拉基对施洗约翰来到的使命。如今神一直在寻求顺服他的人，寻找在时代中将他的信息传开的人。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他也预备人心，他要挽回失丧的人，使那个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意思说，耶稣所成就的是神跟人之间的中保，使神跟人和好，也可以跟人跟人之间和好。所以他带来的是什么？不是分裂，而是和好。今天我们所处的世代比任何时代更先进， 科技不断的创新，但是它只能给人改善人类的生活，但是不能解决人内心的苦闷跟空虚。即使科学再发达，对罪毫无能力。军事有力量，政治可能有力量来压制人犯罪的行为，但是不能改变人心中作恶的恶念。教育可以让我们学习知识，但是不能够教我们怎么胜过罪。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能改变人心，而且带来真正的平安。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 有七次强调我是这个自称，他特别强调我是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他真的是世界的真光，他真的是我们人类最大的一个希望。他特别提到我是生命的粮，在空虚的人生中，耶稣基督是唯一心灵的满足。他说我是世界的光，世界被罪所遮盖成为黑暗的世界，但是他来光照引导人，那引导人给指出方向。他说我是门，因为他是通往 永恒丰盛唯一的门路。他说我是好牧人，他就是唯一能够给人真正的引导跟保护还有供应。那他也提到我是复活跟生命，因为他是复活跟生命，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跟价值。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因为他我们才能够认识神，也借着他我们跟神和好。最后一个讲到第七个那个我是，就是我是不真葡萄树，因为它是生命的源头，我们连接于它，我们有丰盛的生命，离开了它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一位那个主耶稣基督公义的太阳，他的意思涵盖着那么多的层面，保证人信靠他就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就不在黑暗里走。马拉基书不单是提到耶稣第一次的来到，更多是提到第二次的来到。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是还没有成就但是即将要成就的事。所以照圣经来说，我们的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受苦的仆人，在世上他传讲神国的福音33年半之后，为了拯救人类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成为受苦的仆人。但是我们因着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但是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不再是受苦的仆人，而是一个君王跟审判者来到这个世界。这是预言中的事。无论怎样，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做受苦的仆人，跟第二次再来做仆人的君王，都是旧约预言中常常提起的。整个旧约记载了人的堕落史，一片黑暗，没有一点希望。但是我们现在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就看到了光明。照着主耶稣基督圣经的记载，主耶稣基督复活向门徒显现40天之后，他应许还要再来，到时候上帝的国要成为基督的国，同在这个公义的太阳的普照之下。那个时候不再有咒诅，而要在基督的荣耀中同享永远的光明跟喜乐。那是何等荣耀的日子，也是我们的期盼的日子。圣诞节快到了，你如何迎接他的到来？做基督徒的，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旧约马拉基所描述的那个软弱的光景，我们要把所有的过去的污秽、罪过、虚伪、自满、灵性麻木、爱心冷淡、不体贴神的心，求神来光照，求神赦免老树来更新，求主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个正直的灵。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完全是为你跟我，所以应该把握当你听到圣诞诗歌在响的时候，当你看到人家圣诞布置的时候， 你就应该思想到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我们就应该抓紧就近光，因为他是光。他怎么说？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耶稣基督是公义的太阳，他会照射圣洁的光芒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安慰我们，释放我们。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也就是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所说的，就是我们必须存敬畏主的心，敬畏神，相信神，顺从神。只有我们只有相信神是掌权的，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会变成过去。他已经应许我们说，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树虽然有枯气，早晨便必欢呼。这个对我们弟兄姐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你看到整个世界现在的光景，包括在美国现在因为大选之后这样的那个还没有结果造成心里的不安的时候，请你记得我们公义的太阳耶稣基督，他的光不受影响，他的光也不会因为人的败坏而黑暗，他要继续的光照。我们的主就像太阳慢慢的升起，他的大能跟恩典必保护我们，他的慈爱跟怜悯必照顾我们。所以让我们祷告神，让公义的太阳照亮美国，以至于整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使神的公平如江河滔滔，如江河滚滚，然后神的公义如江河滔滔。只有公义的太阳主耶稣基督才是世人唯一的盼望，也是唯一可以就近的光。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现在一起来起立。